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1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据报道，布隆迪首都星期四传出爆炸声和枪声。一天以前，布隆迪的一名高级将领发动政变，当时布隆迪的总统恩库伦齐扎不在国内。星期四，在布琼布拉市中心可以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此前每天举行的抗议活动看来已经停止，而相互对立的政治派系正在发生冲突。恩库伦齐扎星期三在坦桑尼亚出席地区会议，讨论布隆迪的政治问题。此时前情报机构首脑巴姆巴尔将军发动政变。目前库伦齐扎的所在地点不清楚，也不清楚是哪个派系在控制局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布隆迪在星期三发生政变以后保持冷静和克制，并且指出布隆迪在持续13年的内战中饱受蹂躏。布隆迪的内战在2006年结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星期四的晚些时候将就布隆迪的危机进行紧急磋商，届时联合国驻该地区的特使将会通过视频介绍有关的情况。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海湾六国高级官员将会继续举行峰会，讨论中东问题，包括潜在的伊朗核协议以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武装冲突。在星期三举行的白宫工作晚宴上，奥巴马开始跟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高级官员展开会谈。星期四的会谈将转至位于华盛顿以北约100公里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奥巴马总统说，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海湾地区正面临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刻。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星期三说，此次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评估海湾国家的军事能力以及美国的合作方式。海湾国家对目前美国跟伊朗进行核谈判表示担忧，并且希望提升跟美国的安全关系。这些国家担心核协议将会提高伊朗在本地区的声望，同时削弱美国跟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关系。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三说，美国很看重跟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安全关系。塔利班宣称对阿富汗首都一家酒店遇袭事件负责。袭击持续了几个小时，5个人被打死，还有5人受伤。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说，被打死的人当中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印度官员说，至少有2名印度人被打死。塔利班发表声明说，激进分子针对外国人的聚会发动袭击，就是因为其中有美国人，并且声称发动袭击的只有一名携带自动武器的自杀爆炸手。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此行将会进一步促进这2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莫迪星期四早上抵达中国陕西省省会西安，陕西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乡。去年当选印度总理以后，这是莫迪首次访问中国。星期四晚些时候，习近平前往西安欢迎莫迪，此举被视为善意的表示。中国领导人通常不在首都北京之外的地方会见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What do you do?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做什么工作，主要谈论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们要重点学习三个动词。第一个是 do， 它的基本意思是做。do 也可以作为助动词，用来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第二个是 work， 意思是工作。第三个是 live， 表示生活或者居住。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Sarah Scott? I know her. She has a sister, Chris.
That's right. But her sister isn't here today.
I see.
Today's 嘉宾是上次来过我们这个节目的 Sarah Scott.
The alphabet. Listen to the alphabet song.
字母表，先请大家听一首短歌，是用英文26个字母编成的。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Now I've said my ABCs. Next time, won't you sing with me?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由 Kathy 采访女医生 Sarah Scott。我们已经知道 Sarah 来自芝加哥。我们今天还要了解到她在一家大医院工作。先请听访谈中用到的一些词句。
A doctor.
医生。
A doctor.
D O C T O R.
A hospital.
医院。
A hospital.
H-O-S-P-I-T-A-L.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你在芝加哥做什么事？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我在一家大医院工作。现在就请听这次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Good morning,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too.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Sara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work hard, but I like i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助动词主要用来与动词一起构成谓语，表示时态、语态、语气等等。或用来构成疑问句及动词的否定形式。请注意这里用助动词 do 构成的疑问句。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你在芝加哥做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再听一遍访谈内容。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Good morning,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too.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Sara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work hard, but I like i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do you do?
I'm a doctor.
Where do you work?
I work in a hospital.
Are you a doctor?
Yes, I am. I'm a doctor.
Do you work in a hospital?
Yes, I do. I work in a hospital.
Are you a teacher?
No, I'm not. I'm not a teacher. I'm a doctor.
Do you work in a school?
No, I don't. I don't work in a school.I work in a hospital.
Telephone.
听众电话。现在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对话将谈到 Sarah 和她的妹妹 Chris 住在一栋很舒适的公寓大楼里。这段会话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The suburbs.
郊区。
The suburbs. An apartment building.
公寓楼
An apartment building. An apartment.
公寓
An apartment. Do you live alone?
你一个人住吗
I live with my sister.
我和我妹妹一起住现在请听 Sarah 回答听众的问题。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Sarah is a doctor. She works in a large hospital. Let's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You a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Kristen. I'm from Massachusetts.
What city are you from?
I'm from Boston. I have a question for Sarah.
I'm listening.
I work in Boston, but I don't live in the city. I live outside of the city in the suburbs. Boston is a very expensive city.
What's your question?
You work in Chicago. Do you live in Chicago?
Yes, I do.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Is your apartment big?
Yes, it is. It's big. Unfortunately, it's also expensive.
Expensive?Is it very expensive?
Yes, it is, but it's very large and comfortable.
That's nice.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这位来自波士顿的听众在提问题之前先谈了一大堆他自己的情况。我们再来听听。
Hello, my name is Kristen. I'm from Massachusetts.
What city are you from?
I'm from Boston.I have a question for Sarah.
I'm listening.
I work in Boston, but I don't live in the city. I live outside of the city in the suburbs. Boston is a very expensive city.
What's your question?
You work in Chicago. Do you live in Chicago?
Yes, I do.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Is your apartment big?
Yes, it is. It's big.Unfortunately, it's also expensive.
Expensive? Is it very expensive?
Yes, it is, but it's very large and comfortable.
That's nice.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然后再听 Max 说出正确答案。
What does Sarah do? She's a doctor. Where does she work?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Where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a large apartment. Does she live alone? No, she doesn't.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Is her apartment small? No, it isn't. It's large.
Email.
电子邮件。下面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 Sarah 薪水高不高？我们先熟悉一下几个有关的词句。
Salary.
薪水。
Salary.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你的薪水高不高？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美国医生一般薪水很高。现在请听 Sarah 回答听众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Singapore. He has a question for Sarah. His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Well, yes, I do.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and my salary is very good.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I see. Well, Sarah,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sometime.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再来听听 Sarah 是怎么说的。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Singapore. He has a question for Sarah. His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Well, yes, I do.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and my salary is very good.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I see. Well, Sarah,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sometime.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Daily Dialogue at a Party, Part 2.
每日对话，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第二部分。这次聚会上有两位男士在谈论一家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 Tina Harrison。他们会用到这样两个词
：A lawyer,
律师
；A lawyer, a firm.
事务所、商行、公司。
A firm.
现在就请听对话。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Really?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Tina Harrison 工作的那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叫什么名字？我们再来听一遍。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Really?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我们来做听说练习。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lawyer.
Where does she work?
At Ford McKenzie.
Oh, that's a big firm.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负责街头采访的记者 Kent Moss 在华盛顿的宾州大道上采访一位油漆工。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有关词句。
A painter.
油漆工。这个词的拼法是 P A I N T E R。这个词也可以表示画家。
A house.
房子。H O U S E。
The White House.
白宫。原意是白色的房子。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
The President.
总统。
The President.Do you paint pictures?
你会画画吗？下面就请听这次街头采访。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on Pennsylvania Avenue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Why?
This is for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show.
Oh, I see. Okay, go ahead.
Can you tell our listeners what you do?
What do I do? I'm a painter.
A painter? So do you paint pictures?
No, I paint houses.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like painting big houses for important people.
You have a lot of white paint in your truck.
That's right. Right now I'm painting that big whit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That big white house?
That's right.
Do you mean... That house belongs to the president. That's the White House.
That's right. And it does need painting.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very welcome.
This 位油漆工说话还挺幽默。他说
Right now, I'm painting that big whit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意思是我要给街对面那所大白房子刷油漆。那所大白房子指的就是美国总统居住的白宫。另外，他还说了一句
And it does need painting.
这里是用助动词 do 来加强语气，表示白宫的确需要刷一层新的油漆了。
A question for you.
请听众们回答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Max 提出问题后，请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at do you do? Thank you.
Good,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学习了谈论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重点学习了三个动词。第一个是 do， 它的基本意思是做。 do 也可以作为助动词，用来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第二个是 work， 意思是工作。第三个是 live， 表示生活或者居住。今天的采访嘉宾是上次来过我们这个节目的 Sarah Scott。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Sarah Scott? I know her. She has a sister, Chris.
That's right. But her sister isn't here today.
I see.
现在就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Good morning,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too.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Sara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work hard, but I like i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是 Sarah 回答听众电话。
Hello, my name is Kristen. I'm from Massachusetts.
What city are you from?
I'm from Boston. I have a question for Sarah.
I'm listening.
I work in Boston, but I don't live in the city. I live outside of the city in the suburbs. Boston is a very expensive city.
What's your question?
You work in Chicago. Do you live in Chicago?
Yes, I do.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Is your apartment big?
Yes, it is. It's big. Unfortunately, it's also expensive.
Expensive? Is it very expensive?
Yes, it is, but it's very large and comfortable.
That's nice.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另外 ,Sarah 还回答了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ichael in Singapore. He has a question for Sarah. His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 high salary?
Well, yes, I do.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and my salary is very good. American doctors usually have a high salary.
I see. Well, Sarah,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sometime.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各位听众，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一个神秘的电话。上一次 Cathy 帮助 Max 带孩子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打电话来找 Max。 这段对话中有一句
A man called but didn't leave his name or number，
意思是有一位男子打电话来，但是没有留下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下面就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Kathy, thanks again for babysitting.
No problem. I really enjoyed it. By the way, did that man call you back?
Who do you mean?
You know, a man called but didn't leave his name or number.
Oh, him. No, he didn't.
That's really strange.He said it was important, but he wouldn't tell me his name.
Well, it was probably a wrong number.
No, I don't think so. He asked for you, 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he sounded really upset.
Oh, well, maybe he'll call back.
I hope so. I wonder who it was.
这次对话中 ,Cathy 问那位神秘的男子有没有再来电话。Max 说没有。Cathy 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人说他有重要的事要找 Max， 请注意这里 ，Cathy 说了一句
，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he sounded really upset。
意思是当我告诉他你不在家的时候，他的口气听上去很不高兴。这是一个复合句
，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这是一个表示时间的状语从句。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Kathy, thanks again for babysitting.
No problem. I really enjoyed it. By the way, did that man call you back?
Who do you mean?
You know, a man called but didn't leave his name or number.
Oh, him. No, he didn't.
That's really strange. He said it was important, but he wouldn't tell me his name.
Well, it was probably a wrong number.
No, I don't think so. He asked for you, and when I said you weren't home, he sounded really upset.
Oh, well, maybe he'll call back.
I hope so. I wonder who it was.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收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据报，布隆迪首都星期四传出爆炸声和枪声。一天前，布隆迪一名高级将领发动政变，当时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不在国内。星期四在布琼布拉市中心可以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此前每天举行的抗议活动看来已经停止，而相互对立的政治派系正在发生冲突。恩库伦齐扎星期三在坦桑尼亚出席区域会议，讨论布伦迪的政治问题。此时前情报机构首脑尼姆巴尔将军发动政变。目前恩库伦齐扎的所在地点不清楚，也不清楚是哪个派系在控制局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布隆迪在星期三发生政变后保持冷静和克制，指出布隆迪在持续13年的内战中饱受蹂躏，布隆迪内战于2006年结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星期四晚些时候将就布隆迪危机进行紧急磋商，届时联合国驻该地区特使将通过视频介绍有关情况。恩库伦齐扎决定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后，在国内引发了骚乱。星期三在达雷斯萨拉姆召开东非共同合作会议，争取避免布隆迪重蹈13年内战的覆辙。与此同时，布隆迪军队首脑尼永加伯对记者说，尼姆巴尔将军发动政变已被挫败，但政变的支持者反驳了这一说法。尼永加伯说，政府军要求叛军自首。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海湾六国高级官员将继续举行峰会，讨论中东问题，包括潜在的伊朗核协议以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叙利亚的武装冲突。在星期三举行的白宫工作晚宴上，奥巴马开始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高级官员展开会谈。星期四的会谈将转至位于华盛顿以北约100公里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奥巴马说，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海湾地区正面临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刻。塔利班宣称对阿富汗首都一家酒店遇袭事件负责，袭击持续了几个小时，五人被打死，还有五人受伤。喀布尔警察局长拉赫曼说，袭击是从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8:30开始的，枪手向公园宫酒店开枪，当时一些外国人正在酒店内举行聚会。被打死的人当中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塔利班发表声明说，激进分子针对外国人的聚集发动袭击，就是因为其中有美国人。袭击持续了五个小时，警察击毙了三名袭击者。这家酒店靠近联合国阿富汗援助使团的办公室，外国游客和非政府组织成员经常光顾这家酒店。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此行将进一步促进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莫迪星期四上午抵达中国陕西省省会西安。陕西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乡。去年当选印度总理后，这是莫迪首次访问中国。星期四晚些时候，习近平前往西安欢迎莫迪，此举被视为善意的表示。中国领导人通常不在北京首都之外的地方会见到访的外国领导人。几个月前，莫迪在家乡艾哈迈达巴德招待了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双方在那次访问中凸显出对彼此的热情，并希望这种个人之间的友情有助于扩大双边经济合作。据中国国营媒体《环球时报》报道，预计两国领导人在莫迪访华期间将签署总额为10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菲律宾官员说，马尼拉一个贫穷城区的一家鞋厂发生火灾，造成至少45人死亡，还有26人下落不明，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两层楼的厂房起火后，据悉一些工人逃了出来，因此不清楚伤亡程度会有多重。 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3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国央行星期天通过网站发表声明，称从5月11号开始再次降息，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到 5.1%，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2.25%。 声明说，低通胀是触发降息的因素之一，实际利率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分析称，这是中国六个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利率，目的是减轻企业贷款负担，刺激经济增长。预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将跌至2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降息能否助推中国经济突破目前的发展瓶颈？中国经济怎样才能走出低谷，步入发展常态？时事大家谈邀请经济学者进行讨论。
好的，今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何青莲女士你好。好的，我们欢迎青莲，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何青莲女士为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利率的调整，这基准利率下调0.25%，这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这个概念？就是说，这次第二次，今年第二次调整呢，对中央政府来说是什么意思？那么，对于银行以及对于老百姓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青莲，
青莲
好，
青莲对何青莲女士
连接呢是有一些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宝申，这次的这个调整呢是今年的第二次，那么也是过去半年也就六个月以来的这个第三次调整。那么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因为主要是中国经济呢现在步入了一个这个缓慢期、下降期，那么这个给中央政府呢有相当大的这个压力。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为了缓解这压力，所以这个降息之后呢是能够把资金释放到这个市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方面也降低企业贷款的压力，同时呢也让这个资金流入市场之后大家能够多投资，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当然我们看到它这是一个中央政府提出来一个基准利率，
是
就是银行它当然有一定的自主权，
也不是它非要下调不可。
对，那么对于小银行来说，那么他们的压力就非常大了，因为他们要吸引大家的这个存款储蓄，它要把利率相对的提高一些。如果大银行因为它成本大，它的这个实力比较雄厚，它降低以后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小银行，特别是一些民营的银行来说，那么压力就非常大了。
对，所以他们要自行的进行调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何女士，您现在在线上吧，何女士。好的，那么刚才呢我想问您，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您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基准利率的调整呢，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对中央政府来说，对银行方面，还有对老百姓来说呢是什么意思？
调整利率调整准备金都是宏观经济的一种调控工具。那么就是这种调控工具呢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用的非常多，以今年来说呢，就是降息已经降了三次，降准呢也降了两次，这种货币工具呢，常常用的太频繁，就像那个使用糖饭一样，使用多了就产生疲劳，效果不佳。最近这次降息，以及上一次前一些4月20多号的降准，都是为了一点，就是为了把这个资金增加流动性，然后让资金流往股市。那么目前还有一个趋向，就是股市在这个5月上旬，发生这个黑色三天以后呢，中国的债市又起，因为前一项传言说中国的地方债吧好多到期支付不了，然后突然就莫名其妙的债市就高起，而且大家主要买的不是国债，而是地方债， 据说是有境外资金纷纷进入，但是呢，我觉得这一轮还是有目的的炒作，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嗯哼，
青年，这个降息和经济发展它的增速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一般认为，如果要降低这个利率以后呢，就会使企业或者商家他们这种贷款的负担会减轻一些，因为贷款的利率降低了嘛。但是与此同时，对经济发展又会带来其他方面的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负面的因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正反两方面的这个因素？
在正常国家，比如是美国的话，企业贷款难，那么降息就可以来增加这个企业贷款的优惠，然后大家就可以那个，因为这个利息呢有几种调法，一种呢是企业的贷款这种降息，一种呢是存款，就是那个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呢，就是降息。那么中国这一次降的是这个储户的那个降息，而不是这个企业。主要不是针对这一点，所以呢，应该说是让大家呢，逼大家把钱拿出来去用。拿出来用呢，一般的拿出来用，那么中国现在的投资途径不多，主要是这个股市。刚才说了，还增加一个债市，所以呢，它没有流入到这个实体经济。中国的钱流不到这个实体经济中间去，这已经是一个老问题。过去中国把它当作一个病态，但是今年周小川有一个解释，在两会期间，人们问他说钱流不到这个股市去，是流不到实体经济，是股市，那么对这个实体经济没有帮助。结果周小川的回答是，参加那个入市的那些企业也都是实体经济，那么流到股市就等于流到实体经济，这个解释当然是特别的牵强，而且有点不讲道理了啊！实际上呢，这支出促使这个中国经济的投机性更强。
嗯，那么青年刚才您提到两个概念，一个呢是降准，一个是降息，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那么刚才您还谈到，就是说这个钱呢，资金很难流入实体经济，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
这里是这样的，降息和降准的差别是这样的。降准是银行降低这个准备金利率，准备金率那么就促使这个银行释放更多的货币，就是流动性出来。降准是促使这个储户把钱拿出来转到别的领域去，这两个用力的方向不一样，但是中国今年是既降准又降息，就是释放流动性为主啊，这里是一个那个，这就是这两个的差别。对经济为什么流不到实体经济呢？那是因为中国实体经济层面现在太差了。中国现在呢，经济呢是这样的，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龙头产业和三驾马车。一个龙头产业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房地产，所以也那个时候一发生这个流动性释放呢，那么房地产产业得到的贷款就增多，所以呢中国的坏账基本上是房地产企业带来的。那么就是这个再一讲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投资、内需还有外贸。这个投资我们也知道，过去五年以来基本上是政府投资，那么政府投资就最后造成这个政府地方债务呢陷入深深的泥潭。这个内需呢我们知道不畅，就是为什么，很简单，就是中国这个社会总财富分配严重不均，那个财富的基尼系数达到这个 0.73， 全世界没有这么样高，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财富集中在1%的家庭手中，25%的家庭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所以呢老百姓没有钱消费，中国城市里面有20%多的人只能够陷入最低水平的消费，农村里面就更多了。这样一来呢，中国这个消费结构始终是一种食品为主的消费型结构，有钱人呢都拿到这个国外去买东西，钱到国外消费，去年就是2000亿，这样一来 就是中国的这个产业供给，就产品供给呢，是一种低质量供给，因为要照顾这个，因为是针对大多数市场，那么稍微好一点的产品就得由外国生产，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然后中国呢，过去围绕房地产产业的那些二三十个企业，上下游行业二三十种行业，就比如钢铁、水泥、装饰材料啊，这些都已经是严重过剩。那么就是这方面呢，现在正在开展一带一路啊，希望能够把这些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这是一条。然后呢，就是讲到外贸的话呢，我们都知道第一季度呢是下降了15%，不是李克强在没上任之前曾经在东北的时候跟那个美国大使聊过嘛，他不相信中国的 GDP， 他只看三件东西，就是运输量、发电量等等啊。那么就是最近呢，还有就是这个贸易，但是最近呢这三个指数都不能下降了，所以现在呢宣布中国经济不看这三个了，看什么呢？看就业。就业率呢，是因为政府公布的城市登记失业率多少年来就徘徊在4.1%到4.5%之间不动，调整一下，所以大家谁也不会把这个数据当作测度中国经济的一个指标。那么中国经济现在应该说是从总体上看的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呢因为这个实体经济呢没有市场，就是很多产品卖不出去，在这个情况下呢大家也就不贷款生产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生产只是增加库存。
嗯，青莲，刚才你在谈到央行降息，它的目的之一呢就是希望增加资金的流动性。我看到有报道说在过去6个月当中有大约32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了中国，那么有人评论就认为央行如果降息的话有可能会促使这些流失的资金再次回到中国市场，你是不是这么看？
这些流失的资金回不回中国其实原因是非常复杂。比如他们出去是因为感觉到政治不安全要反腐了，那么一看到形势好一点，国内又有这个投机金融产品啊可以投资，比如股市债市，那么他们又会回来。这个中国的热钱流动呢，现在是一个连央行都没有准确数字流提供的这个情况。因为我读了好几个月的资料，发现呢这个月的央行还没出来，但是呢它和商业银行的总数并不符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国际上呢叫做统计误差遗漏。那么统计误差遗漏呢，美国有一个机构曾经公布过，就全球资本流动啊，说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统计误差遗漏是达到10000几千亿美元，那么这个数据是很大的。刚才你说的那个说法是对的，就是说这个热钱流动就是看国内的有没有投资机会，最近呢热钱回去的又应该比较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青莲，有人希望如果央行把这个储户的存款的利息降下来以后，会促使这些人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投到其他的方面去，比如讲股市，可以提振股市，可以提振房市，也就是说这个楼市，你认为这种预测是不是可以实现呢？
其实这就是央行的目的，刚才我说了，就是迫使储户把钱拿出来去投资。过去几个月来啊，其实这个新增加的那个股市开户呢，那个保证金就是2万多亿，那么黑色三天呢蒸发了4.2万亿市值，这个是很厉害的。在这个情况下呢，目前由那个散户纷纷跟进增持股票呢，变成了大家持笔观望。目前又有了一个债市呢，我查了一下，它不是国债好，而是地方债，都是垃圾债。垃圾债为什么被炒得这么高？我认为是有一些这有政府和企业的一些活谋，可能想把某些债拱高，然后就把这些烂债卖给别人。因为这些债呢，地方政府呢是到期支付不了的，所以呢， 我觉得一般人吧还是不要去接这个盘。在股市里面嘛，盘子小还好一点，那个地方债你要去买的话可能更糟糕，就
是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第一位是浙江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
请讲。
请问嘉宾啊，中国政府推行的这个一带一路啊，开始跟巴基斯坦签订了大量的订单，但是我今天从新闻里看到巴基斯坦发生着很大的这个暴力恐怖事件，这个会不会给这个投资是不是打了个水漂啊？我想请问一下嘉宾。
好的，青莲。青莲，请你回答。
是这样，这个巴基斯坦的问题呢比较复杂。巴基斯坦的问题呢，中国说是要修一条铁路，那个铁路的路线图也是从这个新建的喀什一直到那个港口，但是实际上最后投入了只是一段路，就是那个一号路。一号路呢避开了巴基斯坦一个高危地区，就是恐怖组织集中活动的一个地区啊，那个地区呢就是过去呢帮国际社会培养了很多这个恐怖组织成员，尤其是新疆那些流亡亡人的维人啊，在那边呢据说最高的时候有几千人，这一点是那个联合国的人权观察专员曾经谈过的。那么就是他们受训以后就送回这个新疆，据说新疆的那个暴力恐怖事件呢多数和他有关，这个据说呢是中国政府公布的啊，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核查。那么就是中国呢就是跟巴基斯坦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关系，中国主要有求于巴基斯坦的是希望协助反恐，那么协助反恐呢，巴基斯坦是一个穷国，过去多少年来就是依靠他们国内的恐怖组织存在和美国合作反恐，和中国现在是和中国合作反恐，然后得到援助，然后就补充这个国内的经济不足。在美国那边呢是曾经911以后拿过200亿美元，然后呢现在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还要继续给，那么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因为那个本拉登已经在巴基斯坦境内被打死了啊。那么现在的恐怖活动中心就到了这个帮中国培养这个维族恐怖分子，所以中国必须要和这个巴基斯坦军方联合反恐。那么巴基斯坦的积极性就来自于中国援助的多少，所以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呢没有在国内的公开这样说，但是你去看看报道就知道了，一会说和军方合作剿灭什么什么，一会又说巴基斯坦政府谴责新建的恐怖分子和三种势力，这都是拿钱买来的。这一点呢对中国政府来说可能也是必须的。
青莲，那么刚才您谈到就是说中国老百姓他的投资工具是相当有限的，就是只有股市、债市，当然还有楼市啊。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政府可不可以开发出一些其他的这个投资工具呢？尤其是跟这个，如果是从跟西方接轨的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有哪些途径可以增加这个工具呢？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呢仅仅只有这个金融经济也就是虚拟经济发达呢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实体经济做支撑。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实体经济层面很不好，支撑不了这个虚拟经济。不是说中国政府没开发金融产品，而是过去5年来开发了太多太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影子银行系统非常庞大，就是各个银行以及信托产业啊都发展出几百个这个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呢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安定的一个隐患，因为很多这种信托公司呢倒债还不起，那么这些买这些理财产品的人就纷纷呢请愿。这一点我去年好像在那个柜台呢做那个地方债产品的时候谈过，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央政府呢决定呢清理这个地方债，其中就包括这个清理这种理财产品，清理这种理财产品呢，然后就因为地方债呢是一个通称，它是由各种理财产品的出卖等等等等构成的，那么政府呢已经中央帮他承担一部分， 那么然后一部分呢就是这些信托银行啊倒了，那么就不还了。还有一部分，如果那些买理财产品的人呢数够多，然后他们闹得也够近，地方政府呢就可能得和省政府联合，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还。目前全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何女士，中国的近年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呢，很多都是靠基础建设不断扩张。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转型期，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之路在于提高企业的效益，然后减少浪费，提升国内的这种需要，就是内需。你怎么看待这个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提升内需以及通胀和通缩之间的关系？
我先回到这个听众的啊，听众讲那个增加消费税，在美国的增加消费税是需要那个听证的，那么就是在全国这每个州呢都需要听证，然后就是要这个州的那个民意代表议会来同意才能增加。那么这都是明的，我们到美国买商品最后消费税是多少打在上面，中国这个消费税是隐含的，在物价里面你根本就不知道那里面税是多少。所以中国的物价呢为什么反而比美国要高，就是因为征税的环节太多，税负太重啊。这个那么我现在呢就回答这个主持人谈的关于这个企业今后发展的方向是提振企业效益减少浪费。我觉得这个浪费呢最大的是在投资浪费啊，比如这个几十个行业形成庞大的过剩产能，就是一种投资浪费。那么这个浪费到多大呢？我不说别的，就说到国内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政绩工程是地方政府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行业重复、产业重复，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汽车行业几乎是20来个省的所谓支柱产业一度啊，这个就很糟糕。房地产产业是全国所有的地方的支柱产业，那么就重复建设这些鬼村鬼城鬼镇太多，那么汽车生产也是这样。就算是到国外，其实中国呢，那个美国有一个中国全球投资项目追踪，其中只追踪3亿美元的投资项目，3亿美元以下的不追踪。结果呢，发现过去几年呢，就是从这个2013年一直到现在，有81个失败项目。这81个项目失败项目都是3亿到10几亿美元的项目，那么投资一失败，损失就很惨重。好多没有列入失败项目的，那只是目前没有失败，好多人好多到了那个投产期无法正常投产，就在那技术号召。所以呢，我觉得要减少浪费，首先就是这个投资浪费，其次呢，再就是这个管理过程中间的浪费。我想这是个方向，但是一定要进行企业诊断，找出哪个环节的浪费最大。
经济严峻超预期，央行再降利息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参加这部分话题的讨论，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社会话题，访民被警察打死事件，以及知名非政府组织船只行的何去何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